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这里要先向各位说声新年快乐。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是怎么样，像我们这个年龄就发现日子过得快的，不是以天数来算，是以年来算，一下就忘过又是一年啊。那我们在准备这个今年2018年恩庆教会到底应该往哪方面走，哪个方向走啊？在这个思考这段时间里面，神就让我看到这个以赛亚书37章这一段经文，所以今天我盼望用以赛亚37章的这段经文跟各位来分享也希望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恩庆教会神给我们的看见是什么，神在恩庆教会他给我们的托付也好，要求也好，期盼也好，到底是什么好让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不会白占地图因为一年一年过去等到主耶稣来的那天，他问你到底做了什么很怕到时候哑口无言那今天在主日学的时候是讲这个开始今天第一次的主日的讲的主日学是这个讲到启示录常常要给我们来提醒不然的话我们在忙碌中间很容易一天一天就过去忘记我今天获得为什么明天我要干什么然后先提个报告是吧我们谢谢你我们数算你赐下的恩典真是让我们心中涌出不断的感恩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中间我们去年里面看见你真的实行了许许多多恩典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中也看见你在恩信教会的里面你也是不断的将你的恩典倾倒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是看见这些情况不得不说主啊我们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我们恩信教会算的什么你竟这样子的爱我们主啊我们就求助你将你的恩典继续倾倒在我们的当中但是也求助你来激励我们当我们得到这些恩典之后我们真的应该懂得怎么样来回应主啊就求助你今天来与我们同在将这段经文向我们打开的时候你的圣灵的感动你圣灵的启示就在我们众人的当中
阿们
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那今天的讲题呢也是今年我们恩信教会的主题就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题目已经老得快要 掉牙齿了这个我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好几个教会都经过这个主题但是呢我盼望今天我们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我们来看当时这个神为什么用这句话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向这个犹大王来诉说那我们先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那假如有圣经的话我盼望你翻到这个以赛亚书37章其实这里面讲的东西从第一节一直到这章最后都有但是我们读呢读中间这一小段有三节那我们一起来念请以色列人啊我要赐你们一个证据
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摘取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如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山而来万军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
那单单读这段经文我假如你对以赛亚书不熟悉的话可能会有点摸不到头脑到底在讲什么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犹太人的历史的故事是一件的确发生的事情假如你要回头去看的话在列王记下18章19章历代志下29到32章都记载了同样一段事情在这个先知书的以赛亚书30到37章都在讲这段事情那我把它很简短的来浓缩一下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自从这个哪个王以后分南北国
波罗安
对，但是那个那个皇这个犹大国的王是谁？那个王之后，所罗门王啊。自从所罗门王之后呢，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实在不太聪明啊，所以就让以色列国分成两国啊，北边叫以色列，南边叫犹大啊。那把时间压缩一下啊，那曾几何时呢，这北国就被北方的一个外邦国家叫做亚述，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那个地方啊，把北国以色列灭掉。但是呢，在南方的这个犹大国呢，虽然没有被灭掉，但是也是奄奄一息啊。所以当时的这个犹大国呢，基本上是亚述帝国的一个附庸国，或者是向他这个要进贡的啊这样子一个国家啊。所以那时候犹大国就处在那个境况。那后来兴起的神呢，在犹大国里呢立了这个一个王。叫做这个西底家啊，对不起，是这个西西家啊。西西家呢，这个王在历史上算是一个好王啊，但是算是一个好王呢，并不担保他做事是完全是对的啊。当他继位的时候呢，犹大国仍然是亚述国的附庸国啊，所以每年要进贡。但是呢，他起来之后呢，他想我不应该继续做他的附庸国，或者是来朝贡给他，所以他开始要叛变，就要离开这个亚述的控制。他怎么有这个本事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要去跟南方的埃及国联合，想借着埃及国的力量来平衡亚述国的影响力。听起来很熟悉哈。小国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干嘛？合纵连横，或者拉甲去打乙啊，这干这种事情，聪不聪明啊？从人的角度蛮聪明的，可是你不要忘记，犹大国是属于谁的？
神的。
神的，犹大国是属于神的。人的智慧、人的计谋，其实在一个属神的当中，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发生什么事呢？这个他一来叛变，这个亚述国的国王叫做希拿基利啊，就率了大军来进攻啊，然后呢，这个犹大国以为埃及会来帮他忙啊，但是埃及并没有来帮忙，所以被打败，结果情况更惨，因为你打败以后又变成亚述国的附庸国的这个附庸国，而且呢还要加倍的。给亚述国这些那些供应，所以老百姓更惨啊，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灾情。那之后呢，这个亚述国王一步一步的进逼啊，最后就兵临城下啊，而且派了他的使者在这个耶路撒冷城下啊来交战，在羞辱他们的神这个耶和华。这是一个 supposedly 属神的一个国王，属神的一个国家，怎么会掉到这个地步？就在这个节骨眼里面，感谢神，这西西家王呢还算聪明，他看见这个情况，他知道他错了，所以他就去找当时的这个先知，以赛亚，谢谢。当时的这个先知这个以赛亚来求告他，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哪里呢？就在37章的14节到20节。当时他接到亚述国王差来的一个使者给他一封非常不礼貌、非常凶狠的一封信，他看了之后就把这封信带到圣殿里面放在地上。向耶和华祷告，这个祷告呢，有点长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大概没办法念。它是在37章的14节到20节，是一段这个王向耶和华的祷告词。那祷告词有什么？为什么有这么重要呢？乃是因为他，我刚刚提到了，他以为可以联络埃及，可以来 制衡雅术，但是吃得起来，自己弄得非常的凄惨，老百姓也受苦，他也受苦。啊，当时因着他这个祷告，是一个他悔改回转的祷告，他重新知道犹大国是属于耶和华的，然后呢，他全心的来投靠耶和华神。他在这个讲道里面呢，他这个祷告里面呢，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这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注意一件的事情。他在这个祷告里面，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就把耶和华神放回他应该有的位置。我再讲一遍，他把耶和华神放回到本来就应该有的位置，所以他在里面称耶和华，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万国的耶和华，是完完全全只有他才是神。换句话说，他真的回到神面前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是他的神。然后呢，他就求告神呢来拯救他们，拯救犹大国，拯救犹大国。所以这个故事可以变成很凄惨的，但是因着这个王的改变，从靠世界上的办法、靠人的办法，而转向单单的来仰望耶和华神。其实你要想到，当时是兵临城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投降嘛，对不对？但是他这时候选择来依靠神，啊，选择依靠神。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不管我们以前干了什么些，这个离弃他的这些事情，当我们回到他面前的时候，神就听。那下面呢有两段经文，我觉得蛮有趣的。第一段呢，就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哎，很有意思。耶和华神还要给他们一个证明，到下面我会讲。之后呢，当给完这个证明以后，这个神真的做事。就在同样的一段经文里面呢，到最后，在36节到38节里面，耶和华神真的拯救了以色列人，在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威胁底下，他耶和华他派了他的使者，一天之间就把亚述军营中间的185000人通通消灭了。然后呢，亚述王这个西拿基地呢，灰头土脸的就回去了，回去没多久就被他儿子杀了。之后呢，就保留了一段安静的、他平安的时间，让这个犹大国可以生存，让犹大国可以生存。就在这里，我这段经文为什么对我觉得很有感触呢？就是其实我们人可能会犯错，教会也可能会犯错，但是呢，只要我们不要再继续insist 要用人的方法、靠别的办法、靠别的力量，来过我们生活，或者来让教会这样往前走，只要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神面前，单一的来依靠他，因为就像犹大国是属于耶和华的，教会是属于神的，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神的面前，神就会拯救。因为神不是一个这个有虐待狂的。我们什么时候回转来，他就来拯救。即使教会在最危急的时候，假如全部的弟兄姐妹能够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愿意单单的依靠神，你就看神做工作，就看神工作。其实这就是恩信教会前面这几年发生的事情，神就做工作。最后的结果让我们看见犹太国真的在神的力量之下，在神的作为之下，他们有一段平安的时间，让他们能够生活。好，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故事，盼望历史上的故事今天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成为我们一个勉励，好让我们不能但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或者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教会，真的要放弃我们靠自己想办法，靠别的势力，而不来依靠神。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依靠耶和华胜过依靠王子。王子就是代表在地上有势力、有权柄的人，但是我们属神的人千万不要忘记， 不属神的人应该去靠依靠王子，因为他没有别的路，但是我们属神的人千万要记得，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神，不是地上的王子，不是地上的王子。那他在这里中间讲了一段，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段证据到底干嘛，为什么要讲这证据啊？我们这个很简单，你知道我们人呢，危机的时候抓住神不放，危机一过以后会怎么样啊？你们都在讲良心话啊，这是我们人的常情，这是我们人的常情啊。所以神也知道，因为你说哎，这个亚述军队垮掉啊，你可以事先人家这个兵临城下手，有吓得半死，但他亚述军队垮掉的时候，也会想出各式各样的理论解释，他不是神做的事情啊。所以神的意思，我要给你们一个证明啊，那这证明是怎么样？是可以看的，可以检验的啊。其实以色列历史里面有啊，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每个支派要干嘛？砍块石头嘛，对不对？立石头在那里，才知道哦，这是耶和华带我们过约旦这个约旦河的，对不对？所以神常常有时候要让你看见一些你不能够否认的一些事实。这是神做的，不是偶然。这是神做的，这不是偶然啊。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这写了这一段啊。那我再稍微来解释一下，他这里呢用那些旧约那些背景，也许我们猛一看还不太懂啊。那老师我来解释一下啊。他说我要给你一个证明，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摘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念到这里，大概还是一头雾水啊。什么自身的、自长的，然后再葡萄啊。那我们不在那环境，不太知道。这实际上在旧约里有一个背景，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里面讲到禧年，就是49年，7749第五十年就是禧年。禧年的时候有一个规定，怎么样？不可以耕种的。不可跟众人那年吃什么？哎，神说你要吃在地里自长的，明白吗？啊，这是在他们旧约的人知道，这个犹太人知道。换句话说呢，哎，在禧年神要让百姓都要觉得是一个被释放的一个年啊，因为在禧年的时候，所有欠债的就是债都洗清了，这个。买来做奴隶的要放他回去的，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祝神的恩典的一个年，所以这一年大家不必耕种的，啊，吃什么？神供应。所以他这里就用了这个自耕自种的这个旧约的背景，说，嘿，因为神也知道，被亚述国逼的这个闯过去的时候，耕种这些事情常常受到影响的。所以他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明，说什么呀？第一年要不要耕种？无法耕种。第二年也无法耕种。谁来养你啊？神说我来。啊，神说我来。这个东西可以检验的。你第一年饿死，第二年饿死，神的证明你在不在？不在。显然，第一年过去，从地里自己长的，他们百姓就能活；第二年又可以活。哎，到第三年呢，要怎么样？地里长得够不够了？啊，他第三年说你们要来耕种收割，换句话说，你到第三年的时候呢，你就要来耕种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至少有三年是平稳的，对不对？至少有三年是平稳的啊，所以你们可以养啊，休养生息。然后呢，说是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请问这是几年？犹太人知道种葡萄，这个葡萄园呢，不是今年种，明年就可以吃的啊，所以好几年好好的培养的啊，所以这个种葡萄人都知道，他那个根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因为多年下来，他的葡萄才结得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样？他给他们一个保证，说头一两年绝对没问题的，我来养你的，对不对？第三年怎么样？你也平平安安，你可以耕种的。 除了三年之外还会怎么样？你可以去种葡萄，换句话说 more than 2 years、啊、你可以种葡萄，而且不但种葡萄还可以吃葡萄上的果子。所以换句话说，耶和华神就给这个西西家王呢，就是有一个保证，就说呢，我会拯救你们，我会供应你们。头两年你一个神手指都不会动的，我会来供应你们的需要。之后你们有平安的日子，你们可以耕种，可以收割。所以这是一个保证，这是一个保证。所以换句话说，给他有一段修身养性的时间。就是两性的时间，我看了这段，就是想起恩信教会。其实，在前几年，情况真的不是很好。那但是我们看见神自己来做。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个，神甚至感动我自己，这个把脑袋伸出来，愿意来接这个恩信教会哈。后来想起一身冷汗，这个有的确蛮辛苦啊。这个 Gloria 都经过嘛，对不对哈？蛮 tough 的哈。但是你发现，有人说这个老头子来能做什么啊？其实不单他讲，我心里也这样想啊。我这个老头子能做什么？真的能做什么？唯一能做的是什么？依靠神啊！唯一做的就是依靠神啊！你去看见神的工作。我后来心里经过这两三年下来，心里很受激励的，就是说，教会是谁的？是神的。你不要鞠躬，你也不要为他担忧。教会是神的，你不要在教会里来邀功，也不要为教会担忧。明白我的意思吗？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我们要做的唯一的事情是什么？归回到神的面前，单单仰望他，就像这犹大王，他离弃了他以前用手段、用人的方法，他回到神的面前，神就跟他做开路。神能做的事情，他根本做不到嘛。这个在36节到38节里面，这个犹大王根本没有这个没有花一兵一卒的这个亚述军队就退了。所以很多的困难问题，神为我们征战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是需要我们去打的，神却可以去做好。所以这段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前提，当一个国家、当一个人、当一个教会回转到神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他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而且怕你不信，他有个证明，你可以眼睛可以看见，可以来验证的。刚刚那首诗就很有意思，可以来证明的，可以来验证的。目的在哪里？一个就让以色列人不要骄傲，第二个就让以色列人能够安心，知道神是可靠的。那难道神给我们两年安息、三年安息、长短的时很长的时间可以安息？就什么每年 happy ever after， 这是他的心意吗？我想不是。所以呢，后面加了一句很有意思，32节，他必有剩余的民从，对不起啊，这31节，他说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自己，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换句话说。神他用一个叫他们要耕地收获种葡萄和吃其中的果子来做个引子，从地要怎么样恢复它的生产，地要怎么样恢复它的功能，来引申讲到以色列民。所以他第31节不是在讲地了，他在讲谁呀、啊？谁？可以作弊的，这上面都有了。31节一开始是讲谁呀、啊？哎，他很有意思，他不是说笼统说你们要怎么样，他是乃是说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换句话说，是这批人要怎么样？ 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实际上就跟前面讲的你要耕种，要种葡萄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懂得一点的这个，像洪波波大概都知道啊，这个要跟种植的东西，这是挺自然的道理，你要扎根才能上面才能结果。所以他把从地里的耕种的让他们想到有以色列民、犹太国、犹大国。所以这里神显然告诉这犹大国的国王，我来拯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你们要恢复你们以色列民是我的子民的一个责任。你要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你就像土地要被回转回来，能够继续的来生产，你们这个属神的百姓，这个国家，今天我们个人或者我们教会，也要想清楚，你要怎么样恢复在神面前的供应。所以你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这是神为什么来拯救我们、救赎我们，是乃是要让我们这批属他的人能够恢复他原来的旨意、原来的工作。那这怎么做呢？他就讲了两点，就是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那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的，这个次序不能颠倒，一定要往下扎根，扎得好才会怎么样？结果结得好，这个绝对不能颠倒的。没有根的东西，绝对不能结果。特别你到过新年的时候，这个越南也是像中国人一样，他很多那个梅花会到买回来插在花瓶里面。那梅花还可以开一阵子，也蛮漂亮的。但是你绝对不会期盼这个梅花以后会有梅子出来。因为没有根的东西绝对不可能结果子，绝对不能结果子。所以呢，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一样，扎根先，而且扎根的越深，果子结的越多，假如不扎根就没有果子，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看他这里要这些百姓，也使得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我们要怎么样的向下扎根，怎么样的向上结果。首先扎根有些基本的要求，有人这个有一点淋漓接近哈，这个往下扎根是往下是一个代表一个什么？谦卑，对不对？是隐藏的，是谦卑的。所以要扎根，第一件事情要懂得谦卑，要懂得谦卑，因为扎根这件事情是人家看不见的，是需要真正的扎扎实实的去做的，而不是别人会看见可以炫耀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件事要谦卑，属灵的谦卑实际上对一个基督徒的成长是非常重要啊。有人警告我们说呢，假如我们没有先学会谦卑的功课，属灵的知识越多对你是越坏。有人在点头是啊，因为不懂得谦卑，特别在属灵里面不懂谦卑的人，你知识只有增加你的害处，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这就是最糟糕的事情。一个骄傲的人绝对不能够扎好根的，绝对不能扎好根的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不会也不敢去骄傲，不会也不敢去骄傲。那骄傲呢，并不是表示你要自卑，谦卑不对不起，不是骄傲，不是自卑哈，谦卑不等于自卑其实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有很尊贵的身份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千万不要有自卑，谦卑不是叫我们要去自卑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讲到这个谦卑呢，是我们常常让我们难做到谦卑的我们太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一个扎根扎得好的人呢，他真的不大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 这是一个表达非常好的。因为呢，我们人有个天然的个性，或者天老我的一个性格是什么样的，就怕自己被埋没了，人家不知道你有多厉害，人家不知道你多能干，人最怕这件事情。那你要学谦卑呢，这件事情一定要学会。那德国有个很有名的，这个在二次大战的一个神学家叫做 Bonhoeffer， 中文把它翻作潘霍华 Bonhoeffer， 他是真正是以他的生命去见证神的，他最后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被处死的。那他讲了一个很令我们省思的话，他说不要把自己当作珍珠，否则呢有被埋没的痛苦，要把自己当作尘土，做被人踏过的道路。这就在讲谦卑，人喜欢被炫耀，珍珠宝石人家看得见，人喜欢。但是一个真正扎根深的人不在乎人家怎么看他，你看得起他他还是这样，你看得起他他也是那样，因为他知道他是谁，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第一个要扎根要谦卑，第二个呢，扎根是一个隐藏的工作，你们跟在底下谁看得见见在底下跟怎么扎啊，除了一个例外，在这个太平船里面，他们不用土壤，他只用那个水来种植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根的啊。这个例外，那时候没有太平船，所以啊，那基本上根都是埋在底下，是人家看不见的。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有三件事情你可以很快的来检查你自己，到底扎根扎的怎么样。一个祷告，祷告的生活是一个很 private， 是一个很隐私的啊，当然不能像法利赛那样子整天站在这个街门口，这个穿长衣，然后做个一副苦脸在那祷告了啊。那真正的祷告没人看见的啊，一个真正会祷告的人你也不见得知道。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是家庭生活。家庭生活除了你家里的人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之外，别人都不知道。我以前有个 roommate， 这个出去穿得漂漂亮亮，这个身上香水香喷喷的啊。我跟他 roommate 知道，他能够从一进门口，从脱外套一直脱到袜子，一路从门口一直到他房间。你不跟他住，绝对不能想象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是隐私的，是隐藏的，我们的家庭生活。所以牧师特别要谨慎啊！我就记得一个牧师的儿子就跟爸爸在祷告里面说：“爸爸，我真怕巴不得你不要从讲台上下来，明白吗？啊，在讲台上是一个人，回家是另外一个人啊！所以家庭生活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的扎根的。第三个呢，就是要看我们怎么样来应对那些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或者你受了委屈，你有怎么样的反应？这样能够检验这个人的扎根是不是扎得深，扎根是不是扎得深。除了谦卑，除了要隐藏之外，还有呢，要去掉很多扎根的障碍，去掉很多扎根的障碍。主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里面就讲，就是撒到石头地里呢，这发芽很快，生长也很快，但是根不深。那所以在要真正扎根的时候，真的要除掉我们生命里面很多这些石头啊，这些石头可能是我们犯的罪，可能是我们曾经受过的伤，这些东西都要清除掉，靠圣灵的力量除掉以后，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来扎根，那在哪些方面我们应该要扎根呢？那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还多讲，我现在只挑出几个最重要的啊。第一个很简单，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因为没有神的话，我们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常常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完全还照我自己的老方法、老习惯， 神明明说你要这个赦免人，但是呢，我怎么可以赦免这个人呢？所以一定要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好的见证，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呢，因着神的话，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的方向。神的话也是我们这个生命的粮啊，不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神的话要在上面扎根，就是要经常去读。我很感谢神，从去年开始起，这个各个小组里面，其实我小组里我都不回，因为假如要回的话，我整天会去做事了啊。这个我很丰富啊，我们这个小这个每个小组的这些微信里面相当丰富啊，很感谢神，大家真的还蛮注意神的话，很注意神的话，因为只有读了神的话，你才知道什么是正的方向，什么是该做的事情。那历史历代的被神用的人都是一个经常读圣经的人，经常读圣经的人啊。有两个兄弟，王氏王载，老一辈人都记得，年轻一辈大概都不知道了啊。是福州出来的两位在中国很被神用的传道人，一个叫王的，他哥哥叫王氏，这个弟弟叫王载。王载他有个很有名的话，他不论到哪里，他有一句话就是 No Bible, no breakfast。不论到哪里，他都是保持这个原则，在吃早饭以前，他一定读圣经的。换句话说，他一定保持他是灵修的习惯。那戴德森更厉害，他是一年一定把一卷圣经，但是把整个圣经读一遍。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这个求心大师的姐妹们啊，一年要读经一遍 ，very good 啊。但是呢，我先给你打预防针啊，万一读不完也不要泄气啊，两年读一遍也很好啊，但是要读啊，一定要读啊，一定要读啊。但是像戴德森这样，他是每年读一遍啊，每年读一遍。同时要知道扎根是要花时间的，要 overcome， 要胜过很多的障碍的啊，所以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啊，所以每天读圣经不要灰心啊，这个。即使漏掉一天两天的话，就继续读下去。有人说我要把前面的读起来，我的经验，个人的经验啊，你不要觉得难受啊。个人经验呢，两天补还可以，然后两天之后又忘了呢，一个礼拜以后你就很难补了。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不读了。我干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希望你读啊，所以不要怕。我漏掉两天，我就漏掉两天，我这第三天继续读下去，以后还有机会再补回来啊。好，那这里就是要想象扎根呢，就是在神的话语上，要扎根，要常常的读神的话，也要在圣灵的当中来扎根。圣灵的，因为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宝贝啊，他的第三位体的第三位，他是我们的保护师。上面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有人觉得这个有个牧师讲得很好啊，他说呢，圣经好像地图啊，地图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走，应该往哪里去啊。圣灵像什么呢 ？GPS， 圣灵像 GPS 啊，因为他知道地图，他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啊，但是呢，他做 GPS 呢，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不论你什么时候 get lost。不论你在什么地方 get lost 啊 ，GPS 都可以把你带回来。唯一的要求呢，就是说你愿意随时回头。啊，这个假如你 GPS 老常会说 recalculating， 对不对？你走错路了，走了不三十米的路，他叫你回头。啊，所以只要做到这个，在圣灵的帮助底下，让我们来扎根。这里重要的要让圣灵常，我们跟圣灵要常常有交通。圣灵怎么交通呢？靠着我们的祷告，靠着我们的灵修，靠着我们的清醒神。所以盼望2018年，如果你没有定下其他什么 ambitious 这个 goal 的话啊，就让这一年成为你能够清醒神的一年。借着灵修，借着祷告，借着你的工作， 就让你是一个亲近神的一个年纪。在扎根方面，你要在教会的生活中间的扎根。基督教是很特别的一个信仰啊，这不是不可以这个闭起门来这个我行我素，这只要自己一个修行就可以了。基督教的一个信仰是一个群体的信仰，是需要弟兄姐妹互相帮助的啊，需要有团体生活，否则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扎根。我再讲一遍，一定要有团体的生活，否则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扎根啊。感谢主，去年开始期啊，我们各个小组大家都真蛮热闹的，常常有时候来不及看这微信也讲的东西哈，真的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团契的生活中间，我们才能真正的扎根。为什么呢？因为在弟兄姐妹一起相处，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经验到主的爱和主的安慰。最近我们就常常看到一看见有人是有什么事情，在微信里面就马上冒出一大堆人要来帮忙的，要来安慰的，看你什么地方可以帮忙的。你知道扎根不容易啊，每天好好读圣经容易吗？老师跟我讲不容易的，要互相的激励，互相的帮助。不要怕，没有关系，我昨天也漏了一天，我们今天再一起来读。这就是为什么要在这教会里面，我们才能扎根扎得更扎实这更扎实因为你可以弟兄姐妹中间，你可以经验到、体验到主的爱、主的安慰。然后呢，再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啊，我这个工是工作的工，不是工资的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呢，是让我们长进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只有在弟兄姐妹一起来工作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才会提高我们的品格。假如在教会稍微有服侍一点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容易相处的？只要你在教会里服侍多一点的人，都会告诉你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你就有这个机会才有磨练，对不对？家里这个丈夫脾气要好，常常需要太太的磨练嘛，对不对？不会笑的，and vice versa 啊，太太脾气好也有时候要经过丈夫的磨练，对。所以在同工中间，其实让我们彼此发现自己的弱点，发现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而且呢，因为弟兄姐妹在一起啊，我们可以彼此的帮助、彼此鼓励。所以感谢神啊，让我们有小组，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一起来长进啊。所以扎根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扎根在教会生活里面，因为往下扎根呢，可以成为我们向上结果的一个前提，是一个前提。单单扎根这个不是它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一个植物，它扎根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成长结果子，成长结果子所以呢。一个果树，它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对不对？单单长叶子不是它的目的所以没有果子的树呢，是在整个的这个种树的这个人的这个心目中是没有达到它的目的的所以呢在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当中，我们真的需要结果子的但是结果子之前有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扎根，这两个是分不开的。那在哪些方面要结果子呢？第一个要结出一个有悔改生命的果子来，结出一个有悔改生命的果子来。在马太福音他说：“你们结出果子来，要与悔改的心相称与悔改的心相称。”因为呢，果子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里面是怎么样的情况， 你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所以呢，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就是让我们活出一个有基督新生命的这个果子，才行啊。第二个呢，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五章，这很多都会背的啊。那这里我要提到的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啊，这个九样不是九种果子啊，是一种果子就这九个不同的方面。那其实这个我向你们会不会背啊？假如你还没有背过的话，我看完你去我回去背一下啊，九个啊。好，我们是这里今天哈，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是用三个这样背的啊，就记得哈，这是神要我们的扎根目的，是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啊，就是圣灵的果子。那这种果子，真的是真正结出这种果子啊，才真正能够啊，让人能够啊，别人看着你结的果子，才能得到感动啊。在这个铁达尼号这个要沉之前啊，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啊，我看到其中有一个故事，当这个铁达尼号快要沉的时候啊，有一个牧师，他叫做 Harper， John Harper， 他也在船上。但是船上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的危险，因为他是因为美国芝加哥的这个穆迪教会邀请他从英国到那边去讲道，所以在那个船上，他正好碰到这个铁达尼号遇到海难的时候，他就在甲板上召集所有基督徒在一起来。发现一切的祷告，而且呢，这些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就说：“他说我们都已经信耶稣了，我们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就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尽量去到救生艇上去，可以让他们能够得救，盼望他们被救之后有机会来认识神，认识神。所以这件事情一直他们一直一起来唱圣诗，最后跟着船一起沉下去。但是那些被救的人看见听到这件事情非常受感动，其中有不少的人就因着这件事情而来相信神，来相信神。这就是神要给我们解决果子哈。另外呢，神也让我们接触来服侍他的果子。不是他的果子。前一阵子我向你就听到王永庆牧师被主接去，那我们听到最感动的时候一件事情，就是他还没有就在过去前几个礼拜才在他居住的地方来开过刀，他年龄已经很大了来开过刀。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对，住在龙火湖，住在罗伯湖。你不懂什么叫罗伯湖，是啊，他一生为主工作，这些事情对他讲不重要，他最重要的就是让人灵魂得救，灵魂得救。最后他在突然间这个生病之前，还在他的罗伯湖那边来做布道的工作，布道的工作，所以要接触果子来，接触果子来。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他把这个真正神的目的呢，要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之所以被他拯救啊，是有个目标的。再在这个我们刚读的三十二节。他说呢，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他换句话说，他要让这些以色列百姓 真正能够兴起来，能够从西岸出来，遍满全地，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所以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不单单他们自己被拯救了，乃是要成为神的见证，成为神的见证。我盼望我们的恩信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单单自己蒙恩得救了，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被神所用，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回到我的生命下。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既然要传福音，我们把福音呼出来，也传出去，让更多人能得到拯救。神拯救我们有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事，为了做拯救。好，我们下面我们有福音的诗歌。